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呢，我们邀请黄英宗校长啊，来跟我们做一场非常这个重要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创造自我的竞争的优势啊。那我首先呢来介绍黄校长啊，黄英宗校长呢，他是1975年政大学士，后来他到这个韩国呢成均馆大学呢得到这个经营管理博士。那黄校长的这个资历呢非常的丰富哦，他在中山大学呢历任过很多行政的职务，包括气管系教授、还有总务长、教授兼所长、还有管理学院院长、还有教务长，一直到现任的高雄大学校长。那在其他的这个经历方面呢，黄校长呢也在社会啊，在这个国家的这个单位呢担任很多重要的这个职务啊，那包括这个高雄市科技管理协会啊，还有中华人力资源发展协会，还有就是考试院的理事委等等。那黄校长呢，他得过很多的这个荣誉跟奖助啊，包括宏基基金会龙腾论文奖的经营管理博士奖、金质指导奖，还有国务会的这个研究计划主持人计划奖，还有中华民国人力发展协会2002年人力资源发展协会学术研讨会杰出论文奖，还有包括英国的 AMBAR 的这个杰出研究奖，还有中华民国管理协会李伯鼎管理奖章，还有国立中山大学的杰出教学奖。那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呢，会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审视，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启发。我们现在请各位以热烈掌声呢，欢迎黄校长。
馆长，还有我们在座各位，就是各位亲人，大家早。这个很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边跟我们在座各位共同来讨论。我们这个科技工艺博物馆，我是来好多次，南馆这是第一次到这边来。这么好的一个地点，环境很优雅，这个是一个很不错哈。那尤其我们馆长长得又英俊潇洒啊，这个而且他的学识很丰富，他原来是成大的教授啊。那我们李旺龙李教授，我刚刚吓一跳啊，这么年轻，他已经升教授啊，升教授这么年轻，我以为他是大概20几岁啊，他说他已经几岁啊，30几岁是吧，40岁哦，吓一跳。这个保养有熟像哦，这个年纪比较大哈，我记得我在40岁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弟弟那边，那我弟弟在跟他朋友介绍说我在当教授，我说啊，告诉他那笑脸，用阿里桃花去骂国长辈，我当时说40岁，他讲我都是50岁，啊，所以说好羡慕，今天真的很高兴，那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些我的学生也来哈，一些好朋友也来，那当然。还请各位多指教。那我在想说，我讲这个题目也当时也想了很久，怎么样能够吸引大家的一个兴趣，所以后来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昨天晚上特别再把这个内容重新做一个处理，重新修正。那我想今天这个主题我是从管理的层面来做一个探讨。那我们知道从一个管理，当然他的立场，一个企业组织他需要成功，他一定要拥有一些的自我的竞争优势。那我把它引申到一个个人上我们个人同样，你怎么样去能够在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拥有一些竞争优势。所以我想我从这几个层面来做一个探讨。那我想我们大家了解到 我们所谓的净利润是里面从企业主从个人，我刚刚也跟各位啊介绍过啊，那我们企业从企业立场来讲，大家都了解到啊，我们希望企业它能够啊永续发展，永续发展。什么叫企业？企业是如何让这个企业能够永续生存啊？那么这个都叫企业啊。那么个人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怎么让自己能够真正的啊成功出来？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我想在这边里面，今天我谈完全从一个个人啊，从一个个人，那我会运用一些管理的经营的理念来做一个探讨。好，那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所了解到我们个人所面对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第一个知识的爆炸，知识的爆炸，新的观念知识一直出来。那我们想一想，当这些知识出来，我们在跟别人竞争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你没有你就输了，你就落伍。我想是大家了解到，我想这个是知识的爆炸时代。我们个人在这样面对一个时代里面，你在跟别人竞争的过程里面，你别人拥有的你有没有，甚至你有的别人没有，这个我想我们考。第二个是科技的进步啊，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新的一些技术一直出来。那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科技里面，各位，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真正跟别人啊竞争，你是不是胜过于别人？这个是第二个。第二个，国际化技术，从管理里面，我们现在经营不只是现在一个本地区，那么相对的我们一直在从啊国内一直走到国外。第二个，我们所面对的个人来讲，你面对国外的这样一个整个国际化的趋势过程里面，那你个人，第一个你所拥有的国际观如何？第二个，你所拥有的国际语言如何？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尤其我们现在在大学里服务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现在对学生国际化的语言，确实是我们值得忧心的地方啊，确实是我们值得忧心的地方。那我们面对国际化，其实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条件，我们到底具备了没有？啊，好，组织的变革，组织的变革。我们从一个组织的生命周期来看的时候，从一个萌芽期进入一个所谓的成长期，到经过成熟期到衰退期的这个过程，各位，在每一个变动的过程里面，那么所具备的条件怎么样？我们所知道，一个企业组织的变革坑。我也分为所谓的计划性变革跟所谓的回应性变革。那一般企业里面所面对的都是只应用一个回应性变革，反正回应性变革又叫做灭火性变革，反正这个是像举一个例子，火烧了再来救火。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我们尽量不要让它火烧一个企业经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今天等到企业经营这个发生危机的时候，再来想说我应该怎么改变。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不要去想说，那我们尽量在这样要变革的过程马上能够提出相对的对应的政策。各位，从个人来讲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个人也是面对整个时代在变化，我们所具备的条件如何？我想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的挑战，还有创新的压力，新的观念一直出来，我们面对这些新的观念，我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们马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当在这样一个过程的新的机制出来，我们再开发出来，我们没办法去因应，我们甚至没有新的东西来跟别人竞争的时候，我想是我们在所面对的一个问题里面。各位，这个在我想我们在企业经营里面的企业经营里面，我们都要去考虑到。同样，我们再回想我们自己。在面对这样一个整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个人我们的条件具备到了没有？好，我想这个是在我们探讨 我们所自我竞争优势的这个策略以前，我们先去探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环境，难道面对这个环境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样做啊？我们接下来是说，好，我们就要谈到所谓的竞争策略。那竞争策略一样，我一样啊，这个引用管理的概念。那么美国有名的管理学者通比尔跟沃德曼，他都提出来一个企业竞争成功，一个企业经营成功拥有八大管理的策略啊，这个是很啊，每一个都我想等一下我们后面慢慢会提到。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啊，我个人觉得把重点放在公司的主要价值上。这个价值是什么？企业所拥有的核心价值。等一下我们去谈了企业拥有的核心价值哦，我们最近也在谈核心能力、核心价值，这个是还是一个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想特别提出来。好，那另外我们再提到这个 Porter， 他提出来一个企业竞争成功，他拥有的要竞争成功要拥有的这个竞争的这个策略里面，特别提到差异化、成本化跟集中化。其中里面我想这个三个都很重要，可是其中有特别谈到差异化，我的产品跟你的产品我有什么差异，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差异就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价值啊，拥有价值啊。接下来他这个波特在一次，我记得我们政府曾经邀请他来做一个长专题演讲啊，这个演讲啊费用很大啊，费用很大啊，这个几百万。然后在这个演讲过程里面，其中提出来一项，他说提议台湾真正要创造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要什么？台湾要懂得如何去建构台湾所拥有的核心能力，台湾所拥有的核心能力。好，这几个特别我们谈到所谓的企业竞争的优势的策略我把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来做这样一个整合以后，我们来看看当然一个企业竞争中这个整个竞争层面里面，当然各位你想一想，你企业竞争成功，你这个企业你有没有拥有一些资源的优势。第二个我们谈到一个核心价值。第三个企业能不能随时的创新跟变革，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刚我们提到的。还有企业的团队的建立是一个很重要。记得在1970年代里面啊，1970年，这个 Nesbitt 都提到这个巨大趋势里面，虽然他特别强调说，个人优于这个团队的这个竞争，但是后来他又提到，他说在环境里面，其是激烈的一个为了建立什么？那么以这个这样一个。我们用在个人我本容竞争六八五八加
快没电了，再下去这个应该是快没电了。
制火的这个前程，你可以缩短奋斗的这个行程。我个人我想从这四个层面来做一个介绍。好，第一个我们谈到这个资源的优势里面，资源优势里面当然我们谈到资源一定谈到有形资源一个无形资源，有形资源资金人力，当然各位如果是你很有钱当然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这个大家都承认了。可是有钱不代表你其他能力都不行的时候，也不代表是你拥有了一些优势。所以资金当然很重要但是接下来人力，你所拥有的人力，各位你拥有的人脉，这里面 我们企业里面谈到有效人力资源应用，可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谈，我特别强调你的人脉，你所用的人脉有哪些人可以真正在最后关头能够站出来，这个帮助你、协助你的人、提拔你的人，这个就是你所拥有的人力的资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各位，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他的成功很多都是在最后关头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他、协助他。另外一点，我想从无形的资源来看的时候，各位，现在我们一直在谈资源，所谓的这个知识的管理，所以在这个整个知识的开发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刚刚谈到说，在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知识爆炸的时代，各位，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资源是不是非常的多？第二个，这些资源我们能不能有效的把它应用？甚至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能够胜过于别人，甚至我们有了别人没有，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将这一些知识能做一个适当的交流获得真的有效应用，所以我们特别提到一个所谓的有效的知识管理这个提出来。好，那这个整个知识的应用里面，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知识管理分为两个，一个是引进策略，一个是显进策略。什么叫显进策略？今天各位马上你听到演讲，你马上可以应用，这是直接的。可是另外一种是要经过互相讨论，结果真正一再的实验，最后出来了一个有系统的把它应用的结果，这个才是一个显进的。所以我们不但拥有显进的，还要拥有什么隐性的策略。隐性的策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最终当然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把这个整个直接透过直接的方式来完成以后呢，我们甚至能够经过大家互动交流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是我们所特别强调的。各位，在这样的整个知识的获得，我们不只是把它直接吸收过来，甚至在这个里面的整个缘由里面的整个细节里面，我们能够透过互相讨论可以找出它的原来里面更深奥的这些内容，这个是我们在整个知识的获得的过程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在整个资源的这个获取，各位，我们除了刚刚我们所谈的有形资源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在我们的无形资源。无形资源，这是我想在这边第一个我们特别提出来。好，第二个，我们个人所拥有的核心能力在哪里？什么样核心能力？你所有的一些知识、技术跟能力的整合，这一些整合呢，这些能力里面能够大家所认知，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第二个，优于你的竞争者，而且是不易被模仿。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优于我们的竞争者，而且不易被模仿。那我想这个很多的一些例子大家了解到，其实我们这边提到一个整个Amazon这个bookstore， 这个大家了解到他当初他竞争成功，一个最重要是他的网络的行销手法，这是他的一个竞争成功的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我想在我们的竞争的过程里面，各位，我们要去了解到。好，那么当然我们谈到它是各种的知识技能能力的一个整合能力的整合。那各位，我们想一想，我们个人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核心能力你具备了没有？好，那这边我们谈到，我们如果在座各位你是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核心能力在哪里？公务人员核心能力在哪里？每一个阶层它的整个这个具备的能管理者具备的能力都不一样尤其高阶竞争者里面，他当然最希望里面一个是观念能力跟一个人际关系的，尤其观念性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当然基层管理者当然比较强调技术能力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各位，他都是以沟通能力为一个基础。 包括我们今天在整个做管理工作，沟通能力，包括我们今天最基层的技术的传授，也是沟通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各位，沟通能力是每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除了这一些专业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外，沟通能力很重要。好，那我们再来进一步来看一看。好，公务员的核心能力，当然从基层主管，当然基层主管当然最强调专业能力了。中介主管他的整个协调沟通能力，到了高阶主管，关联能力是一个很重要，尤其国际化能力，国际化。各位，这个核心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考虑到的。我记得我在接任这个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当初来讲，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领域之一。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从企业管理分出来，那么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学生如何跟企业管理的毕业生能够来竞争？人力资源管理他的研究的这个学生应该拥有哪些的核心能力？所以当时我就推动几个政策，虽然开始很多人不是很认同，虽然很多一些老朋友都跟我讲说，你不要把学生当圣人来看待，当圣人来看待。可是我笑一笑，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不成功，我再回头就好了。那这一个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第一个，企业管理所拥有的能力，我们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全部要具备。也就是说，企业管理研究所的学生要修五管，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学生也要修五管，因为你有的我也要有。第二个，要求学生也是一般生在职证没有，一般生要求学生考进来，你一定要第一个拥有国际观。拥有国际观，也就是我有国际观，你没有。刚刚谈的国际化趋势嘛，那我有你没有，我就赢。那么第一个拥有国际观，要出国半年，也就是在学期间，你一定要在二年级出国半年，这个规则。第二个，进来一定要通过语文的资格考试，语文的考试进来以后，好，那毕业以前要通过第一外国语英文。第二个要。他们要修第二外国语，也就是毕业要考第二外国语，话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四个选修课，还有国际化、出国国际观。第三个，在学期间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企业界利用暑假期间驻场研究两个月，也就是说到公司驻场，然后公司提出一个主题，你来诊断来研究，两个月提出成果报告。各位，我有实务的经验，所以各位，当然这个学生要修了很多课，学生要很多开始，哇，学生一直跟我讲说好累哦。可是他们毕业以后，在毕业二年级，几乎在第一届到第我所在的时候，在第一届到第五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工作经验，甚至毕业生来回来跟我讲说，这个所长，我们第二外国语要求不够严谨。我说为什么？我们应该从一年级就要开第二外国语，到这个研一到研二都要开。我们现在只是最基础的。我说你在学期间为什么不讲？你毕业以后再来跟我讲。各位，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各位核心能力。那我现在到了高雄大学，我也开始要求，也开始要求国际化。第一个，开始跟国际的学校交换，签订合作协议。我这个礼拜才从这个日本回来，我们跟横滨大学签订合作协议，我们马上有交换学生，也是国内第一个跟横滨大学签订了一个学校。第二个，我们已经拜访了东京大学，拜访了枫桥大学，拜访了东京工业大学，这几个大学马上大概很快这个会签订合作协议。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每年有交换到国外去，到日本去。 第二个规定，我们毕业生要全民英检通过全民英检。第三个，在校内每一个学院每一个学期要开3门课，用英文上课。第四个，开始收外国学生。我们今年编预算大概200万左右，马上要鼓励外国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入学。像听我讲助学金，那做要一个交流，就是什么一个国际化。第二个，开始要求学校里面这个跟一些产业界做产业合作，学生希望能够暑假去做实习或驻场研究，要求。第四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开设相关的学生，让这个学生他本身拥有的一些核心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从个人来讲，一个竞争的优势里面，在你所拥有的这个价值，你的能力是不是别人没有的，甚至别人没有的，别人有的你也应该有这个是一个整个在我们谈核心能力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接下来随时要想新的东西出来。我个人是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一直在想新的东西，有没有新的东西出来，有新的东西出来一直可以创造你的整个核心价值，自我核心价值，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同一个企业定义，我们一直在谈到创新，你看美国的一个留声机画面出来，到了日本，它可以把它这个同时在处理，变成一个很微小的收录音机随身听，甚至现在很多的这个录音机很小，这是什么？这是它能够创新的地方。我一个朋友过去一个朋友，高雄这个澳洲一朋友，我福林社的朋友，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黄教授，你敢有法度亲身为高雄开车到台北一转500块？各位，伊讲这是赚钱方法，我安那小可不可能？各位，他说各位，当然，小可我客人大家知道哈，你亲自开车从高雄到台北一趟只有500块，有没有可能？我安那小可不可能？行啦，过路费多少？400块嘛。汽油费多少？1000多块嘛。还有什么？汽车耗损费嘛，对不对？加起来，不可能500块嘛。我两个讲，黄教授，个叫起啊，一个500块，那四个人2000块都赚了。我讲万一车雪龙飘耶，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他跟我讲说，假设，对不对？他说我要开车以前，先打电话到拖车公司、拖车公司，大家知道吧？那个载小轿车来高雄，回去是空车；载小轿车去台北，回来是空车，被套车。他呢，无一不无，好，无一车塞进去拖车的顶上，把个好开始困到台北，一抓500块，省掉过路费，省掉汽油费，省掉汽车耗损费。嘛，你车车龙掏钱输去跳的，你别跳的。哦，我真的不可思议。当然，我一直很怀疑说这个有没有合法哈。后来我问过一警察说：“不要紧啊，好，卖出台就好啊。”但是我想最基本他的逻辑观念，告诉我们，这一在想新的东西。这个嘛是你赢人家的一个。所以各位，我们在很多的这样一个过程，各位，你随时有新的东西出来，你就赢人家了。所以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以前在东南大学，我就去想这个问题，我的核心价值我想出来。我在当管理学院长的时候，我第一个在国内第一个开设 EMBA 跟 IEMBA 学长。这东西，中央大学 这个很年轻嘛，啊，中山大学怎么跟年轻，怎么样跟别人竞争？不可能嘛，中山大学怎么跟政大、跟成大竞争？成大有这个三五十几年的历史，成大有自己的老板，他可以马上回馈到他的旗下，我捐一亿两亿，对不对？这个馆长哦，中山大学不博客林嘛，所以嘛，所以我就马上成立一个 EMBA， 把这老板拢叫来读册，对不对？这些人比较两当都是好友，后摆我有需要你，很快。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学校后来不到两个月，台大要成立，也成立了。现在很多学校也成立了。后来我到了高雄大学，高雄台大五当半，阿伯主管，阿边那竞争，所以我想，哎，也开 EMBA， 可是我高雄台大进回 EMBA， 为啥中山大学竞争绝对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区隔啊，我要想新的，我要区什么区隔？我专门修台商。但是如果我在当校长的时候，第一年我就向教育部申请在大陆要设一个 EMBA， 我们的教育部因为陆委会不同意，大陆政策不同意，在大陆开班。我说好啊，可以啊，我是在金门啊，设 EMBA 啊，把大陆台商坐船过来啊。对不对？所以家的老板都阿爸是高雄大学的好友啊。我们请的这个成大一个管理院院长去上课的时候说，哇，安尼我马上来金门设立啊，我拜托了，哎，您台南已经有资源了，你买个那没关系啊。第二个，我号称我所有的教授全部是国内的，因为我高雄大学也是高志龙是校联的嘛，我找国内的这个什么大师级的来上课，这是我的优势，我相信的。后来今年教育部也核准我们在越南设立一个 IEMBA， 专门收越南财产，虽然很辛苦哎，但是哎，这个也是一个优势嘛，是我想清的东西嘛。现在我明年马上要申请设立在澳门，我也转系改在台中上班这个整个把它这个都召集起来，这是什么？这是我在一个创造资源一个很重要用创新的手法，可以啊。所以在各位，一个企业经营成功跟个人的什么成功其实是一样的。你随时在想，我在跟别人竞争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有了哪些？所以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别人竞争？除了我核心能力，这个核心能力我随时想新的东西出来。在鹿儿岛有一家叫有缘观光饭店，这个饭店盖在一座光秃秃的山里面。有一天，他们的总经理跟他员工拿了鸡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后面这座山绿化，不花一毛钱，甚至还可以赚钱？各位想一想，绿化后面这座山绿不花一毛钱哦，甚至可以赚钱哦，而且对以后我们大饭店生意可以兴隆哦，三个条件哦，不花一毛钱，甚至还可以赚钱，而且对以后大饭店的生意可以兴隆。这个是你随时要创新的。有一个员工提出来，他说在我们大饭店前面立一块告示牌写着，各位旅客，欢迎光临本大饭店。若你想在本大饭店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请你花最少的钱种下一棵永久的纪念树，我们会帮你好好维护养育。当您在光临本大饭店，你会发现你的树已经茂密长大，这样一个广告词。各位抓住旅客的心理，对不对？如果你到鹿儿岛那个饭店，有缘那个饭店去蜜月旅行，你会不会想在那边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会不会？会嘛？什么最方便？种树。树苗如果五块钱，我卖给顾客五十块，顾客可以负担得起，可以啊。可是我公司赚了45块，我刚刚讲过，条件是不花一毛钱，是还可以赚点哦，45块赚45块，做养育工作。你树种下去的树旁立挂牌子，送树者姓名几年几月几日种，对不对？ 各位回去了，孩子生下来啊，长大了，你跟孩子说，哎，孩子你好好用功，如果你考上大学，我会带你去看爸爸跟妈妈种的树。你为了看你的树，会不会到那个饭店去逛逛旅行？好，逛你会不会住在那个饭店？饭店是不是生意兴隆？哈，所以我哈咧教管理哦，我拢真简单。有的老师本身教管理我袂了，真简单，我绝对一学期本身教了。最后我会告诉他，什么叫管理？什么叫管理？如何运用别人的力量创造你的优势，叫管理。难，要懂得去运用别人的力量，这是什么？这是你的资源，这个是随时你要创新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这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很多的这些例子。各位，一个随便的便利贴纸，它可以出来个几亿美金的这个什么这个盈余。所以我们在整个竞争的过程，你随时要有新的东西出来。但是我们常常会因为很多的这些思考性的一些障碍，所以使你的创新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在这里面特别告诉他，在第五修炼里面，这个 Peter Senge 这个提出来，我们怎么样克服创新的障碍。我想这个是第一个要了解，我们这一些整个我们在一些创新的阻碍，这些问题出来以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克服。我们人最喜欢什么啊？萧规曹水，对不对？怕难过慢，或者安嘛。所以你是不会去想新的东西出来。比方用，哎呀，想当年哦，我怎么，对不对？过去的经验，你应该怎么样？啊，老会啊，哦，吓人起来，你一个没什么利用给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都要去考虑客户的。所以当然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在整个运作过程要容许错误跟错误，不做任何的批评，自由去思考，越多越好，不做太早性的判断，这个是我想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都要去考虑。好，接下来我想一个最后我们再告诉大家，应该做好自我的前程规划，做好自我的前程规划。我们常常犯了一个毛病，人家父母亲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老师叫我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我想请教一下在座各位，你是到现在对自己的未来已经做好规划了，请举手。已经做好规划，我被冲了，已经做好规划，请举手。我不管。所以你会走到哪里，就是说怎么应用到哪里，就是这样，对不对？各位，美国的管理学者丘伯尔跟波恩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里面会经历过四个前程的发展阶段。各位，以年龄来区分，他告诉我们15岁到25岁是一个探索阶段。其实心理学者里面，从出生出来到15岁之间是一个是一个萌芽阶段，他完全没有意识来规划，真正有意识来规划自己的前程是从15岁到25岁，是一个探索摸索。各位，这段时间差不多初中的时候，父母亲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老师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你到底要第一个要念高中还是念高职还是要走怎么样你要选社会组还是要选自然组，自然摸索的你念是选哪一个科系，你要念研究所或者要念博士班，一直上去一直在探索。等到你毕业到底选择怎么样的工作，你在探索。这人生的过程里面，25岁你一直在整个生涯的摸索阶段。可是到了25岁到45岁之间 是一个建立发展阶段。各位，第一个，你假设你找到一个工作了，像我们李旺龙李教授，他找到了应科大，应用科技大学，好，他就想大概，我们李教授你是几岁拿到博士学位？二十几岁嘛，三十，那你找到应科大，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他是比较晚但是他现在很年轻，还是这么早，他已经升教授了。他来摸索，第一个，你到这个单位，二十五岁到三十岁，前五年你是在什么？你还在摸索，叫做前程寄托阶段。应科大这个学校好不好？我五年内我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我要不要换工作？各位，假设你们到一个单位工作也是一样，我要不要换工作？好，我不要换工作，我要怎么做？等到你五年后，如果你不离开了，大概不会离开的了。如果在一个公司这个是心理学者做研究，你在一个公司做事五年后，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公司，大概不会离开。你不会离开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我五年后好开始这个时间，我应该怎么？我第一个是不是要好好表现？第二个我是不是接受各种训练？第三个我是不是要建立我的人脉？想办法在有生之年四十五岁能够干到教授，干到系主任，干到院长，甚至干到校长，对不对？你现在四十岁嘛，所以还有机会四十五岁想办法干到校长。当然也不是说校长都很了不起，我们馆长现在你看他现在几岁，馆长几岁？也四十五岁以内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希望在这个四十五岁能够真正到你所想期望的一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能够好好表现。好的，各位，四十五岁到了五十五、六十五岁，是你的维持阶段，这个是一个转变期，维持阶段。好，我们就我也无通过，也无，佮按那个一到一个一级到退休，六十五退休对不对？大错不犯小错，难免人也唔敢甲我坏哦，对不对？但你我嘛是搁继续，搁起哩，对不？搁起哩，各位一直上去嘛，一直在发展。可是不要忘掉，不要忘掉，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你的中年危机阶段。中年危机阶段，当你遇人不淑，当你交友不慎，第一个被 fire， 第二个什么跳楼自杀，现在很多这样，或者你的什么不如意跳楼，现在很多情况很严重啊，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所以你要想办法避免遇到中年危机。各位，好了，到了六十五岁以前五年，六十岁国外都在前五年要做好退休前的准备计划。我如何做好退休前的准备计划？怎么样适应退休的生活？这个很重要，否则的话，我不知道退休怎么办。其实要做准备你要能不准备，各位，你可能。就退休后马上回来就当不了去挑也，各位，你等到退休后进入所谓的解脱阶段做开始进入你的第二春。那这个阶段里面你怎么样？第一个在这个阶段最重要，当然你的专业能力各方面都已经达到高峰，这个地方最重要，这个阶段里面你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你的人际关系的建立。第二个，你的终身学习的整个再出发。所以人生的过程里面，你看一看，非常短暂，非常短暂。所以第二波一晃就马上过去，一晃就马上过去了。可是当你在这个阶段，我知道在座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你能够事先做好规划，你是不是很快？可以按照你的这样一个计划的来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好，那我想以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各位，那你在你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第一个，我们做自我的前程规划；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规划的过程里面，我们如何来应用发展一个人成功，各位。我们大家了解了，根据这样一个 model 里面，后人所提出来一个这样一个 model 里面，告诉我们， 啊，你应该怎么做？好，那我们看看一下。第一个，我今天不同组织来谈，我从个人来谈。个人谈，各位，你个人在你的整个前景观，你应该怎么做规划？第一个，你要对整个环境做分析。你所面对的环境，这个环境哪些会影响你在前景的设定？这个很重要。那这一些对你的前程的整个规划有什么样影响？你应该怎么样来做处理？所以我们常常谈，我们要做 SWOT 分析，谈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 SWOT 分析，不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好，我们的这个环境分析里面哪些环境因素影响你？第一个，影响你的个人因素，你个人的个性、你的社会趋势、父母的价值观跟工作经验，会不会影响你？你个性，你应该选择怎么样的工作？社会趋势，大家一般看法，大家一般看法，这个大家一般看法会影响你哦，会影响你哦。我记得我考上政大的时候，很多人来跟我祝贺，用客家队，我客家惊呆，啊，出来冲上。我当初我不知道，因为我念的是东方语文学系的韩文组，后告过监督。单位客家话加韩文，动之意味就是韩国话。我不知道出来做什么。阿个客家，蒙查，我们唔知咩出来做啊？我出来可能教册，我出边讲，教册啊，佮读大，你个啥物啊？读书法那个好啊？以前人教书回来都念书法嘛，读书法那个好，读大啊。啊！你也想要，你也想要读，你也想要读啊！啊！你无求啥人，因后生考了迄个大伯名医。啊！那我啥物人专家是要嫁，去嫁一栋楼啊？各位，好，我当时想一想啊，我无方跟他读养呀。大家一般社会的一般的相互影响你的前程设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社会一般的看法，第二个组织因素。组织形态，大企业、小企业会，你在面对工作，大企业、小企业影响你。很多人想到大企业，对不对？但是各位，也有很多人想到小企业。因为我想创业，我到小企业里面，我可以什么都学。我大企业里面分工、经济又专业化，我只能学到某一个专业而已，我不一定能够创业啊。我这个大学同班同学，有一个，我记得我们导师课要我们。上台发表他的志愿，他说：“我们将来要做什么？”那个同学告诉我们，我说：“将来一笔就做老板，一小笔做老板。”所以老师就劝他：“你这转国贸系，转这个气管系，但是他告诉他，我们的导师都告诉他：你啊，当但你要注意出来，你可能爱找一个小公司，你当拢去学靠机会，所以。”各位，他毕业以后都到彰化一家成衣厂去工作，之前从仓库管理员开始干起，后来他就这个慢慢升到厂长，后来就出来以后自己创业，开成衣厂，跟他的过去的同事开成衣厂，现在大陆有七家成衣厂，他就有这样。所以我想这个是各位，你到底选择哪一些会影响你，会影响你，这个组织因素很重要。人力资源应用，人力资源应用做起来，人工进来之后那个累，这个戏很好，对不对？可是我告诉各位，我个人采不同的看法。我记得我当初就到大黄国去读书，读气管，那因为我在政大，我有修气管系的课，后来我慢慢修了课以后，我发现组织理论跟人力资源管理蛮有兴趣的，蛮有兴趣的。那么在这个修课里面，很多人对这个行销生产管理的老师都，那个政大的生产管理的老师跟行销管理的老师非常的这个很不错，然后就一直鼓励很多学生就修这个，很多学生修这个， 后来我到韩国去以后，我觉得我对组织人管很有情。后来我请教一个老师，他说我修这个课，将来专注这光问这个好不好？这个老师搞反对，啊，你们读什么经书，道高三分不经书，叫别啊，你安怎样？你知道不知道叫别啊？他经书个，对不起啊，如果我们这边做人生，就是我是讲以前的老师跟我讲的话了。啊，你不要念这个。可是我当初想一个概念，大家拢去读迄个，我搁入去遐热门一百个，我搁入一百空个，后摆我搁出人头地一定要赢一百个。无人要读经书，我来读，我第一个我痛啊，后摆无人和我讲竞争，连你自己样。所以我就是后来我决定念成你这样关系，你看到我转来的时候，哇，老艰苦。人讲你学啥，学经书，哦，一撮一句话了就衰。很辛苦，我到企业界要去当顾问。我告诉大家，我是免费自动帮企业界忙。后来老板跟我说：“别卖，看慢慢啊，给我顾问费。”又够可怜。但是各位，我觉得我今天学的对的，学的对的。人力资源在一个组织里面，人力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各位，你在这一个整个应用过程，你要去想。那还有。工作的特性、产业组织的策略，跟前面一样。新兴产业，大家拢拢以前的拢不爱夕阳工业。我的学生在裕隆汽车，然后他们有这个缺人力哦，然后跟我讲说，经理他说戏忙必哭哦。我的毕业生，我都找他说，你有没乳量啊？你乳量公司不？哦，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到高科技公司，没有人要到是裕隆公司。我说这很奇怪。我一个学生，以前气管所的学生，他在台湾银行啊拿到工作。那么有一段时间，那个金明银行出来啊，他那时候唐科长还是啊，他一直跟我讲啊，说那一家球啊，金明银行出来被他挖角，到了这个。这个他们银行哦，去当行经理还是乡里，我忘掉了。然后他说：“你去好不好？我去好不好？”我按你自己考量。不过哦，第一个新民银行出来哈，台过去美国的历史，新民银行出来哦，多比较不稳定。第一点，第二点，当它稳定上来以后。他一定开始从基层开始培养，人家东西挖角过来，中层都不过，所以呢，他就慢慢会，不要你。不过你要自己考量。但是你如果你在公家银行，哈，大错不犯，小错难免，铁饭碗不能挨，安怎对不对？第二点，哦，足多人要走，麻烦你鼓励别人走，啊，你别走。大家知道吗？人力资源应用。我后来我说你好好考虑，好好考虑，说不定大家都被挖角以后，你这个升迁机会就很高。后来两个礼拜以后来跟我讲，我决定不走了。我说好，如果决定不走，鼓励别人走。在开玩笑啊，鼓励别人走。后来三年后，他来找我说：“教授，我马上要派往五甲分行办事处主任。”我说你好，是你有机会升经理，后来他真的升经理了，后来就好像派到荷兰代表出去，不是大陆的荷兰，是欧洲的荷兰代表出去。所以我想人在这样一个应用过程，我只是提出来告诉大家，你在这个整个环境的分析，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真的重要。对你在前程的设计里面很重要，这是你的优势嘛？好，接下来这个完全考虑完以后，还要考虑你所面对的环境的 SWOT， 你所面对的应用管理学里面的 SWOT 的问题，你优势在哪？你弱势在哪？你的机会在哪？你的威胁在哪里？这个在你整个过程里面你要去好确认。好，接下来我讲。这个完考虑完了，那你的未来的发展方向、职业导向，确认你的职业导向，根据后的提出来，你到底你是对实际型理工的比较有兴趣呢，还是你比较对管理呢有兴趣呢，还是对艺术有兴趣呢，还是你对整个这个 其他的一个其他的方向有兴趣，这一些都是在你本身你所要考虑的一个方向来确认，然后你再往这个方向去选择。好了，这个考虑完以后设定目标，设定目标，第一个我想第五项修炼里面也特别到说，特别提到说，你在整个竞争的过程里面你要去找一个目标的导向，目标的导向是说你本身哪些人哪一个目标是你所要跟他竞争的，找出这个目标。那同样我们在整个前瞻规划里面也是一样，第一个我要设定我的，我叫他做什么，那这个目标里面第一个你先设定长期目标，我在20年后我希望达到什么目标，达到什么样目标，那么我也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现在5年内的短期目标，5年内的短期目标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的中期目标怎么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重要。我记得我常常讲一个例子，我当初我记得我以前对政治没有兴趣，那我记得我以前导师告诉我，问我说你将来做什么，我第一个我两个字之言，第一个我要当电影公司老板，第二个我当县长，太小了，我说我当时应该想我要当馆长，也没想到我要当校长啊。第一个我要当电影公司老板，想啦，我一直都想看电影，看电影明星，我告诉你，我要开电影公司，有钱，个人带着电影明星做过，这是做梦啊，偌好嘞！第一点看嘞电影，你像我咧增加看嘞观众来威风凛凛，哇，我咧做观众偌好嘞！我的老师告诉我，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第一个你就转气管，转国脑。但是他告诉我，你还要较精力。以台湾的未来的发展，一定要迄阵是30多年前哦，一定要有钱，无钱免讲。所以我劝你还是要先赚好钱，再去从事政治。好了，这第一个，我制定20年后的一个长期目标。我的短期目标怎么办？我当初告诉我，我学语言，这个只是一个工具嘛。所以当初我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出国，所以我要修课，出国为目标。我一个目标，好了好了，啊出国目标，可是，等一下我们谈到一个执行计划，谈到一个目标设定，我要出国，所以当初就开始学韩文、学英文出国，然后在终极目标，我希望这个出去以后能够好有一个学到一些东西，看看拿到硕士的博士回来，看看第一个可不可以进企业界，第二个可不可以踏出政治的第一步。当时这是我的一个计划，就像我的刚刚一个同学，老师都告诉他说，你要去当老板，你就从一个第一个你短期目标怎么办，中期目标、长期目标怎么办啊？你要建立他到一个小企业去，一样道理。好的，接下来我讲目标设定好了，我就要开始执行计划，提出执行计划。那我讲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所以当初我有两个计划，我要出国啊，当时这个目标我要出国啊，想出国，第一个要嘛存很多钱啊，所以换我让考公费留考，第二，我当时很天真，我太难道家伙。我当时想说，无钱快让娶一个有钱的某啊！我太太不要啊，抱歉啊。所以我当时想啊，好啊，这两个计划。后来你认为我选哪一个？第一个对不对？ 公会疗法是没有错，是我是公会哦，公会疗法出去。可是我当初选择第二个计划，吹起了五节目，我真的不骗你了。我记得当初啊、嗯，这个后来，这个我跟我太太，哦，这个前面的过程我不谈了啊。他后来跟我太太啊、这个选择啊、当然因为那时候我回来家里要结婚嘛，就要去相亲，哇，因为我相亲第一个没有女朋友，第二个我当初对这个异性朋友都有一种不好的印象，啊、哦，为什么？各位大概没有尝试过什么叫丁盖、哦，我是尝试过。后来家里没办法要这个结婚，我说好啊，去相亲啊，哦，天天相亲。后来相了几个月，开始做选择，最后选择我太太。为什么我选择她？一个理由，我问了太太说，我将来一定要出国留学，如果我们有缘结婚，你同不同意我出国留学？你甲讲，你为了你的前途，你就去打拼。我有法度，我带你支援；我有法度，我叫阮老爸甲你帮忙。好，我听这句话有够爽的。嫁妆去，嫁人去订婚，阮丈人讲靠人，遐随看出庭，我嘛爱穿花哨西装，我嘛爱探听一下。很好，好，接下来啊，不到一个月就啊结婚了啊，怕夜长梦多。我们在座的男人哈、啊，要记住。男人跟女人斗，跟女人斗，男人永远是输家。后来结婚以后，我太太说：“哎、欸，阿忠，阿、啊、你准备出国旅游去？我跟你讲，女人嫁出去等于被泼出去的水。我啊，惨了！啊，我被工商怎样？我说我爸爸有钱是我爸爸的钱，嗯，我还有弟弟妹妹，阿、啊、你。”为了你读书，我回去跟我爸爸拿钱会给我，当然我爸爸会给我，可是我不需要给家里压力，我弟弟妹妹也结婚，所以我希望你考公会留考。馆长，你是不是同样的经历？后来还好，我非常感激我太太，真的。后来我真的听她的话，每天很用功哦。后来这个真的，如果没有她，我没办法出国。后来我真的，哎，一年以后，我那时候当助教，一年以后就考上嘉义部的公会留考，就到韩国去读书。后来很用功，哇，经常非常常他他公他看他个博士，啊，他博士退掉，跑好一下上来，我、啊、在中央大学，后来回来哇，一直努力，一直参与，想这个参与政治，哇，一直那跟企业界关系的建立很好。问他来打工。我跟你讲，终极目标啊，定啊！我跟你讲，你也要他听听他的条件，什么条件？离婚。伊讲你要还要出证，你不一定爱出来双击，不会怎样？你人阿要叫你做，你吼，感觉这个礼拜你去做，我靠，一定要双度，你人阿双度不归路。后来我重新思考，要不要离婚？哦。后来发现到，哎，离婚不行，因为我还是要靠他，所以，我就听他的话，不参与政治了，开始什么，专心在学术界努力发展，对不对？这是我的例子。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有同样的情况，或者是我们的馆长，我们的李教授，对不对？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经历，我相信或许在这个很多的。哦，也有这样一个经验。你目标设定完以后，好，执行计划提出来，最后你要评估，我这样做对不对？一段时间我要评估，我达到了没有？没有达到原因在哪里？我是不是做修正？所以各位，我是不是做修正？我做修正了，我做修正了，我没有做修正，可能又另外一个不同的结果。境地被差评了，所以各位，我是不是可以缩短我的很多的奋斗的行程？好了，那么各位，这一些从你个人的规划来考虑，个人规划来考虑，那我们再来看，那你规划完以后你怎么做？个人怎么做？ 我是同样提出这五点，这也是美国的管理学的徐贵尔跟波恩提出来，我引用给大家。第一个自我表现，第二个自我发展，第三个寻找良师，第四个自我评估，第五个避开是非，英文叫 avoid that。别让你没有表现，没有人会认真的，没有人给你机会。你只有从这个工作的表现中去怎么样发展你自己，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哦。各位自我表现，凡事要什么主动积极，你积极单位积极攻击，你应该表现你自己，让别人来认识你。那你在这工作表现里面，当然你要责任精神，凡事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啊，不推卸责任，知法守法。我想责任的精神，你尽到责任，人家谁都说，哎，你这个人不错嘛。第二个，服务的精神，服务要适当，要主动，甚至要主动去创造服务，创造服务，从事实的服务到主动服务到创造服务。各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有这个服务，别人肯定你，你才有机会嘛。接下来效率的精神，做事要讲到效率啊，你要企业精神，从规划到控制的过执行控制的过程，要随时我们谈企业精神，做任何事你要先做规划嘛。第二个，做好时间管理，第三个，走动式管理。我们刚刚谈到的修本跟波恩提出来第一个条件里面，以行动代替纸上作业，以行动代替纸上作业，走动式管理啊。观众点了一下台，哎，某某小姐，你现在有没有空？请你到办公室来。这个换一个角度说，哎，某某，假设你时间允许，某某小姐，你现在有没有空啊？我到办公室看你，感受不一样。你不但去看他，而可以利用看他，就可以了解其他同仁、其他事情，一举数得，让别人感到你这个馆长，对不起啊，我不在讲你啊，这个各方面都是哦。很不错，很亲和力很强。第二个，建立沟通，良好的沟通管道，随时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里面，常常因为沟通不良，造成很多的误解。各位，在公家机关有两个单位大家最讨厌，哪两个单位？当然有人告诉我政风哈，一个是什么人事，一个什么会计。要钱没钱，要人没钱，动不动依人事法规第几条规定不合，依审计法规第几条规定不合。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两个呢，如果能够主动跟你打交道，那个沟通，人家不会对你误解。第二个，你今天做的事情也能够主动跟这两个单位都沟通。各位，事情解决了。我进入公家机关了，今天我。从来没有跟人事会计两个单位弄得关系不好，我要签一个案，我先还没卡的联络，哎，只要看，哎，我要签一个案，安尼会使无？真简单嘛，他会告诉你啊，伊讲啊，未使要安那，唔是未使个数啊，未使安尼搞啊，伊甲你搞撇步啊，到了，哎，这是你搞啊，你搞，伊签你搞，即他看那一件上面一件如你嘛。第二个，今天如果你做人事做会计，甚至不要说做人事做会计，其他单位你如果遇到问题都主动跟沟通，事情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是讲究效率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接下来什么研究创新？刚我们讲过，要创新，效率的精神。所以这个是在自我表现效率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自我发展。自我发展，你要常常去随时。现在我们特别强调一个什么？终身学习，接受各种训练，尝试各种不同职能的训练，参加各种研讨会，自我学习进修，乐于工作轮调，工作轮调强化外语能力。我觉得在国际化过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各位，自我发展，随时去接受各种的训练，听演讲，像今天礼拜天嘛，大家可以休息。为什么还在这边听我演讲？你也是希望从我这里面吸收到新的观念、知识。你能够跟别人不一样，充实你自己。 第二个，你有机会再去进修，尤其在台湾的整个社会里面，学历政策、学历主义的这种风气非常盛的时候，各位有机会应该去进修。我常常鼓励一些来进修的学员班学生，我说你来那念学员班，你的目的要做什么？你平常都去听演讲，你要念学员班，你就是想来考研究所，所以你要嘛好好努力，好好听课。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曾经拿到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以前，我博士班课程修了，我到中南大学当讲师，先到中南大当讲师。各位，我这做搞的时阵，一进来，人老师教你冲啊，你就冲啊，老师叫你骑脚踏车去买油，你就去买油。在这刚做的时候，你一直打不进去那个什么教授的这圈子，这些博士学位的圈子，人家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一直没办法去跟他谈论问题。所以就告诉我一定要念博士学位，赶快把学位拿到。这个社会有机会，除了我想这一些整个训练以外，你要去进修。接下来，工作轮调也是一种发展的机会，也是一种学习的机会。你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你第一个可能被优先考虑到。如果人家要这个职位的人，结果你没有这样锻炼，你就没有机会。所以竞争的优势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当过助教，我当过讲师，当过副教授，当过教授，我当了这个过程。我在学校里面从二级主管当过出纳主任，当过保管主任，当过事务主任，然后再去当总务长、一级主管。我在管理学院当过秘书啊，再当院长。我当过系主任，当过所长，后来当过教务长，我只有学务长，在大学只有学务长，学生事务学务长没有待过而已。所以我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也了解。各位，这是一个所谓的学习的一个很好机会，也是一个轮调一个机会。所以我现在好好的基础，哪一种状况我是马上了解，马上可以掌握。我可以告诉他，我去年去了以后，我去年我的整个工程结余哦，3800万，2亿多的我结余3800万，我可以做很多的用途。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因为我了解整个状况。我的采购金额结余了将近1000万。各位，这个是在你的整个所谓的自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要两个完以后，我们要第三个寻找粮食。你要建立你的人际关系，第一个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你的良师，虚心的求教，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想办法从你的良师能够变为你的恩师。什么叫恩师？最后关头能够站出来替你讲话、提拔你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恩师。从平常你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好，这个是想办法使你的良师变为你的恩师。接下来自我评估，我刚刚讲过，随时检讨自己，你达到了没有？没有一定在哪里？最后一个什么？避开是非，英文叫 avoid that word。人家你讲这条溪只深，莫聊嘞，你硬要聊嘞，是咪挑嘞？你在这个单位跟你的主管没办法相处，你硬要还大概你就心挑嘞。各位，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你行好，我让你。哼，我一天我爬起来你就知道了，等到你爬起来你也不会，你不理他，因为你还有更高的层次。人爱进，我少年了，我都没进，所以我修理金金话来讲，我在中大学我教授升顶3次，你敢不知道？我那个院长来看没关系， 哦，我这种母丁你足少年三八岁，这种母丁，啊、嗯，看没看见？你要来叫秘书送客，送客你个怎样送客？告诉行政，第一个掉，第二个掉，不是我能力不行，我的配合我的资料都有，哦、嗯，但是，哦、嗯，所以各位，我一直在改，我的脾气改了很多，是不是？我今天应该只是把这个概念提供给大家，各位很重要。这一些就是人家修伯跟科恩提出来的观点，提供给大家，各位，所以各位做好前程的规划。好，以上就是我简单从这几个要点竞争的优势把它整理出来。那最后我想，哦、嗯，各位，我们知道以上的，我们从以上里面这一些我们所面对的。你个人希望你发展，你要跟你的组织要什么结合？你个人组织发展，也就是说，你今天在你所面对的组织同样有发展，你个人才能够发展。哦，你不能说只有抛弃这个组织，而且你只重视你个人都不可能是。所以，个人跟组织两个要结合，要结合。第二个，建立优质的策略呢，建立在如下的基础上，哪些基础？第一个，随时要自我肯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所以各位对自己随时要建立信心，肯定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要敬业精神，要有敬业精神，我们刚刚讲过有敬业精神。好，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情绪，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情绪。好，第一个心胸宽广，眼光放远一点啊，还要不批评别人啊，这个是我想人都要放错了。还有确立快乐人生观，猪子藏的不怨天不尤人，不贪不取不与别人比。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人比人气气人，对不对？人三米人，银行一个月赚多少？我都常常跟我太太讲，你不要把我跟别人比，你也干嘛把人都无你去给？真的，然后人比人气气，绝对没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可是各位，哦，不贪不取不与别人比。我想你确立一个快乐人生观，啊啊，这个我想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建立严重人际关系，刚我们讲过，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随时去怎么激励别人。你要公子孤何为？哦，我也感受不一样。哦，啊，你看我随时要去骂人，要去敲人，哼，那你可能各位。你有机会可能会被修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各位，以上几个策略，希望这一些都建立在如下的这个几个基础。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啊、成功。今天只是把这个概念提供给大家啊、那么请大家多指教啊、我们馆长告诉我说，我要留一点时间啊、给大家，因为啊、过去经验大家都啊、都有很多人在问问题。所以，哎，我今天也是一样，简单把这个概念提供给大家，欢迎大家，那请大家啊、多多指教。那接下来看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问太太底下这这里啊，潘姐，我们光电派位啊，我太太和我站起来跟他看一下。
非常感谢黄校长啊、这个他从个人的经验啊、真诚的表白，那好像有一点点遗憾啊，因为在他人生中好像有点误判啊。那更重要的是他吃过很多苦啊，刚刚可能他并没有讲得出来，但是我好像从他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到他应该吃过很多苦啊，所以他但是他并没有讲，他是苦处往这个自己啊、这个心里啊，所以我觉得他是很会刻苦耐劳的啊。那另外呢，我感觉上他有一点就是他是忍辱负重啊，不晓得有没有说错啊。那从这些、个人的表白、刻苦耐劳、忍辱负重呢，能够创造自我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工作嘛，很特别啊。当过秘书啊、当过这个院长啊，很曲折啊， 感觉上很曲折啊，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顺啊，我没有当过什么秘书啊，我就是当过这个主任、所长、院长啊、馆长啊，所以感觉上是比较我
当校长
幸运一点啊，幸运一点。那我听了深受感动啊，然后也获得相当的这个启发啊。那我从黄校长的这个演讲啊，那我个人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那第一点呢、啊，就是黄校长提到这个个人的生涯规划啊，那他是画到65岁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医学发达啊，在2050年以后呢，我想活到100岁的机会很大啊，所以现在的生涯规划呢，应该要至少啊。要规划3个25年啊，那这个第一个25年，第二个25年啊，50岁以后啊，不要说自己很老，要规划第3个25年啊，那75岁以后呢，还要想规划这个第4个25年啊。我们看王永庆啊，90岁啊，所以他的这个座右铭是永不退休啊，所以各位呢，现在如果是25岁以前呢，你应该是第一个，你后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啊，像我们这个。李教授啊，他是第二个25年啊，那像黄校长是开始规划第3个25年啊，那后面还有第4个25年啊。那第二个这个分享呢，就是要创造自己的利基啊。我曾经有一次也去演讲啊，然后谈到就精英，那精英的意义就是说，在那个行业呢，大概就是1%或是2%。那后来呢，有一位这个教授，他也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是精英，不是1%的人精英哦，而是每个人都是精英，所以我觉得在座应该都有可能是精英。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呢，每一个行业太多了啊、哦、比如说我们2000万人，有没有可能成为2000万个精英呢？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的精英，那可能你不是，但是呢，你可以创造你个人的这个魅力的精英啊，像刚刚黄校长说，他这个高雄大学这个资源有限，他没有办法跟成大去这个就是比较啊，比如说这个校友，但是呢，他创造自己的这个精英，他到这个金门去啊，开这个 EMBA 班，招台商，那这就是他的精英啊。所以我觉得精英呢是要自己创造的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都是可以成为自己的精英啊，所以我想这边呢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啊，就是因为活在这个社会上啊，你一个人要成功呢，一定是很多人给你这个提拔啊，跟你很多人呢有很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所以你应该就是要能够创造自己的人际关系。那有一个机会就是，如果你没有关系呢，就是有关系。有关系呢，就是没关系啊。这句话请大家再思考一下啊。好，那我们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啊，我们可以来跟这个黄校长啊。那今天黄校长夫人也在这边呢、啊，所以可以请教黄校长，也可以请教黄校长夫人呢、啊，看看夫人怎么样一呼有成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放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来这个请教，黄校长。
这样，好，我们这边，
啊，黄校长、馆长还有李老师，各位在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永科大学的学生，然后刚在黄校长的精彩的演说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有很多的经历，还有很多的资历，甚至说你要你的学习过程。那对学生来说，像学生最好的人脉就是老师嘛，对不对？那很索性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都会遇到生命中很好的老师。那知识爆炸的时代里面，现在很流行的说，每个人要创造自己的蓝海策略，创造自己的价值。就是因此，我觉得现在跨领域的时代来临。已经不可能是单一专长成为你的知识基础。那在企业的角度来说，对个人来说是你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你的技术啊，你 你的专业知识，那对公司来说是你的关键技术。但是另外一样很重要的是知识管理。那学生一定，尤其在未来的时代，要接收到相当多的管理知识，包括你本身的专业技能，还有你要工科的人开始去跨管科，那管科的也可以去考台电，也要去学专业一些专业的知识。那在校长这么长远的人生经验里面，你也一定跨了相当多的领域。那在面对不同领域的学问知识，你如何去整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在你因为校长也坐育了相当多的英才啊，哎呀，那你如何去灌输学生这样子的方法？就是思考方向是如何？谢谢黄校长。
这个我是学管理的哈，那管理力呢？第一个，我的专攻是刚刚讲过，在组织跟人管，这是我的专攻的分野。另外，我的这个次专攻，那另外我在读书的时候，次专攻还有一个次专攻啊，次分野，那就是行销这两个啊。那另外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些的演讲，有一些我都会去听是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个的图书资料。当然我会去。就是说等于在我的专业里面会再去touch 到。那另外我对学生我也是会有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这个管理学院的学生最好能够有一些相关的学生，现在学校很多都开设相关的学程，就是让你的次领域能够再增加所以像管理学院的我知道也有修，因为像你现在会跟应数他们说这个财务金融的这个学程，我们这个要求。那甚至我也跟他们讲说，像过去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学生，我就说你除了你本身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以外，你的次专攻也应该去他提到，甚至你的所谓的其他的领域的这个学程，我都要求，这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脉，这一些是在你本身的过程里面你一定要去做到。那另外就是在整个一些有很多的机会的时候，譬如演讲的机会那应该多去听，甚至多去认识这个演讲者甚至知道机会跟他接近，能够有很多从那边可以学习的，甚至我想都可以请教，这一些都是要充实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想我的各种过程里面。那我对学生的要求以前我在这个还没到人管所，我在气管系的时候，我在指导学生硕士班尤其博士班因为我在教书我是比较严格比较凶，我说我把我的条件开出来，你要我来指导这些条件你做得到吗？我是一个问他，你如果做得到你就来指导，否则的话我希望这样不大好，你再找别人。像我那时候在气管所，我指导了六个博士班，那时候没有，他们气管所没有规定要出国，我说你要来指导你可以，你一旦出国一年，这是我的要求博士班。第二个，包括现在没有人要求要写 SSCI 的 paper， 我的学生就开始要求写 SSCI， 也就是后来我到了人管所当所长的时候，博士班毕业一定要有两篇 SSCI， 两篇 THCI， 当然后来改了一篇 SSCI， 两篇 THCI， 现在改了一篇 THCI， 大概应该，但是我想这是我的要求你做得到别人没有我拿，为什么？因为我希望用我的竞争优势就是我想我在这个过程里我的要求是大概是这样，因为就是你本身除了你本身自己的专业以外，你还有其他次专业要考虑到就是我想我大概，我不知道这样答复你满不满意好。
那黄校长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我是一个机械的专业人才，但是今天我可能要面对电机，面对仿生技术，面对管理技术，就像 ISO 900里面提到的，像 ISO 的系统从2000到 从1994年到那两千系统都不一样，在管理上也他的流程方法改进了，他的思考面向改进了，加入了所谓的 PDCA 嘛，持续改善，个人也是要持续改善，因为资源太多，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专业技术的资源，那可能往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人员因为问题一直在浮现，大环境一直在改变，那我们要面对的吸收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那我们如何去创造这个 PDCA 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处理事情，然后如何给自己一个方法，因为这次管理最强调的是方法，有方法有系统，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标。那不知道黄校长对于我们个人方面在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方法你有什么看法？
刚刚你的这个你的专业技术，你应该第一个你要多去，我一直说专业技术你要多去收集相关的资讯了解。第二个，当你有不清楚的，跟你的这个指导教授可以讨论再讨论。我想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另外一个，你的领域里面，我就是说，除了你的专业领域里面有一些跟其他领域相配合的，也可以可以修相关的课程，甚至你可以去找一个你比较适当你的整个这个一些教授来讨论。我想这个合同这几个层面来考量。我想这个是到我的意见，或者是我等一下我们馆长有没有要补充也可以啊。我们看看别人好吧。
校长，在座的女士先生大家好，荣佑明在此发言，我分几个方面来请教。第一个，我先跟各位贡献一点来讲，千金难买早知道，今天校长讲这个主题，如何创造自我的竞争优点和优势。刚刚科工馆馆长讲认识环境，换句话说，我请教的问题，如何让现在的人，包含你老师或学生，认识环境，利用环境，创造环境，改变环境。比如说刚刚校长提到，当初他在大学学这个冷门课程，甚至说他的生涯当中可以讲从事政治，因为某些因素他不能够为心所欲。换句话说，如何创造自我的竞争优势？那我们在座的，你是不是能够了解当前的各种环境状况，你能够改变，包含校长的夫人他限制你，或者你怎么样没有条件配合。我们有时讲人生啊，这个历史啊，过了就过了，可能没有再一次机会。同样的，我当人家爸爸，我当初并不是因为我知道怎么样当人家爸爸当的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样当爷爷当的爷爷。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教育体系，怎么让我们的学子能够认识环境，利用环境，创造环境，改变环境。如果校长在这方面能够给我们开示的好，的的确确可以竞争优势，不但是一个突出的一个校长，而且是个超博士，而且超校长，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这以上我的问题，希望我们黄教授，因为我接触黄老师，黄教授在当中山大学管院院长时候就接触过了，所以我以上的问题，等一下夫人可以当裁判，是不是当一个超校长、超校长或者超的博士？好吧，谢谢各位啊。
好，谢谢。这个问题是很大啊，我也不敢这个讲是超博士的哈，超校长。我在想说，大概这个其实你怎么去能够让你的这个学子能够真的认识环境、创造环境？最重要是说，你应该站在一个指导者立场，应该让他了解现在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让我们自己的学子能够真的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甚至让他们都互相去收集相关的资讯跟资料，提供的资讯，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另外一点，我觉得说一个很重要，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这一些学生应该让他多去建立他的人脉，因为很多的这一些观念不只是从市面上，可能从别人上从别人上得来。那我发现了我们的学生我们现在学生，我不知道第一个大概我们收到的资讯像最近教育部来是说我们学生好像国内的学生现在第一个晚上不睡觉第二个这个好像就是喜欢自我第三个这个不读书，所以这一些整个观念应该多跟他们改变。 另外一点就是说，为师者啊，其实要多跟学生，对你的这个学生多接近哦。但是现在很多教授都比较哦，因为比较忙，所以真的有时候这个没办法跟真的学生接近。所以我常常也在鼓励我们的老师，以前在当中的辅导老师，多跟学生接近。像我本身也是，我是以身作则，我指导学生，我一定固定时间 meeting， 两个礼拜，硕士班两个礼拜，博士班两个礼拜。或者好有事三个礼拜，那你这个常常你因为有我知道有一些教授都常常放羊吃草，对不对？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不对，应该多跟他接触，多跟他哦，然后你多接触以后，哎，这个时候他会把一些资讯提供出来，然后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meeting 大家一起都可以互相讨论，然后这个时候你又会提供相关资讯给他们，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哦，这个让你的。学生多认识环境，提供相关的资料资讯给他，然后你自己有空尽量能够亲自参与，这样可能会比较好。这个是大概我的个人的看法不过这个主题是很大哈。好，还有没有馆长？你刚刚这个是不是要补充？好，还有没有问题？
黄校长你好啊，你现在是高雄大学的校长嘛？哈，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大学的这个竞争很厉害，然后我发觉到大学的这个策略也好了，产品也好，这个差异性都不大，顶拢差不多同款啦。哦，你就可以 EMBA。高院大嘛，现在亏哈啊，很多一所大学也在开，然后发觉到这个产品没有差异化的话，这个竞争是越来越差，而且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好啊、哦，就是说有一点这个，因为教育资源也有限嘛，最近在每一个学校自己募集这个资金哈、哦，那我不知道你对高雄大学的这个未来的经营策略哈、哦，有没有一定的看法？因为看看你的这个背景哦，有很多创意嘛，这个是可以谈一谈，谢谢。
这个也是很大。其实我到高雄大学来，我当初提出的治校理念三个，第一个就是建构我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跟特色，也就是高雄大学未来我怎么样发展，它的特色在哪里，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建构我的资源的优势，我资源的优势。第三个，我提到我要这个做策略联盟，做策略联盟，这三个。那第一个，我想比较管的是我的核心价值在哪里。那么我知道高雄大学，我去的时候我们就有18个系，7个硕士班，我们最大特色是法学院，别的学校没有，传从台北下来没有一个学校，除了台北以外没有一个学校有法学院。所以当初我认为这个法学院是个很重要，所以当初我认为应该加强把这个特色能发展出来法学院我们相关科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一个规划，一个亚太事务学院，亚太事务学院现在有一个亚太工商管理学系，将来要设立亚太这个经贸学系，还要设立大陆经贸研究所，还有亚太社会劳工学系，这是等亚太事务这方面。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亚太工商管理学系能够整个发展出来？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理工，我想跟其他大学都一样。那么另外第四个，我们有一个运动健康与休闲学习，运动健康与休闲学习。那这个学习我们现在有，别的还没有。好，那这一个我想我们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好，我们这几个特色我们要把它发展出来。那么另外我们怎么把它扩充？我们的运动健康休闲学习，后来我跟他们老师座谈，我就提到我们有一个走信中心，我们怎么样跟走信中心能够合作，能够享用他们的资源。所以我就跟他们提出一个未来规划，亚太我们运动健康教练村将来是不是我们不要去培养运动选手，我们不可能，我们怎么样去指导，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这个走信中心怎么样来辅导，怎么样来协助运动员。 所以如果我们将来把这个运动健康休闲学系里面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好好规划，成立一个运动心理研究所、运动科学学系，成立将来成立一个食品营养学系或者研究所，成立一个运动健康学院，这个是我们一个发展的，所以他们也往这个规划，就是跟各位报告。第二个，我一直在法学院跟他们，他们现在只有三个系，一个是法律系，传统法律系，一个是政治法律系，一个财经法律系。我说除了这三个系以外，我们面对现在我们整个未来的发展，一个科技法律现在也有很多学校有，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它成立？还有我们现在医疗很多的问题，很多纠纷，很多的这个医疗界里面一直不懂医疗法律，我们怎么样能够针对医疗法律来发展医疗法律？现在没有一个学校有医疗法律甚至我知道我们这条犯罪防治研究所只有中正跟警大，那我们在南部是不是也应该让它齐全？这个是机会，所以我们也在做这样一个规划这是我们的特色。另外我可以再跟各位报告我们有一个生命运动生命科学学系、生命科技研究所，将来我们要成立一个中草药研究所。所以后来我这个领导这个中草药研究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后来有一个高一的教授是我们的顾问吴永昌顾问，他一直建议说我们应该目前来讲，如果你生命科学要往西医发展可能很难，因为在西医里面很多学校本位，甚至政委不希望太多的这个西医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往中医的方向去发展？后来说他跟我们建议说，你有中草药研究所，将来是不是可以配合你生命生命科学学院，顺便这个配合这个运动健康学院，这是高大的特色。所以将来成立一个中医的复健学系、针灸学系，甚至成立一个中医学系，将来变成一个中医药学院，这是结合西医，将来是我们特色。好，这是我们发展。后来就是我们发现到这个台南县政府一直希望在新营市的新营糖厂能够做一个转型，所以他们希望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那边设一个第二校区。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看了以后，觉得说我们可以配合新营市里面他们有一个中条药园区，一个南华科技园区，我们还有一个生物科技园区，还有一个非洲园区。所以我们呢一直想到这很不错，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讨论，最后呢我们就希望成立在新营市成立糖厂的那个总厂的地方，成立一个第二研究园区，把我们的生命科学院跟将来可以的话把这个中草药的中医药学院能够在那边结合配合。因为我们有几个教授，我们有教授是从台糖退休，他专门是国内在研究兰花蛮有名的一个教授，那是我们的这个系主任。将来还可以跟内地研究结合，这是什么学校一个特色发展。所以我现在也就是说，第一个我先找出我们的这个特色，先找出来。那第二个现有人家有的，我们一定要跟着别人一样。另外我觉得说，现在国内很多学校里面在国际化一直做的不是一个很理想，国际化做的不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国际化。从我刚刚跟各位报告说，第一个我们先国内我们在学校里面先开设英文的课程，希望能够招收外国学生来。第二个我们也开始积极跟这个其他学校能够来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出去。第三个，我希望能够多办一些国际研讨会，甚至我们的所谓的教授的这个交流，教授的交流。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国际化这个很重要。另外我们高雄大学有一个优势，临近男子交通出口区，临近五洲工业区，临近这个高雄科学园区，在临近离那个台南科技园区，可以说是也是很近。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怎么样掌握这一颗这个所谓工业园区里面的这些资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一直鼓励我们老师多跟这些产业能够合作。第二个，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实物的植物跟理论的结合。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暑假能够什么学生的暑期。我这次到日本跟这个枫桥国立枫桥科技大学跟亲自，我这次很感动啊。 我们跟弘明大学跟凤山科技大学去访问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他们甚至升旗杆的升我们的国旗，会议上里面摆我们的国旗，很感动。那么弘明大学跟虹桥大学跟我们提议说，是不是将来能够加强学生的 internship， 也就是能够有一个实习。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们学校临近这几个学校这几个工业区，如果我们有这样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加强跟这个产业的合作，那我们这些学生跟老师在实务里面的结果可能更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往这样方向去努力，我相信高雄大学未来我不敢说代表因为我也是中央大学出来，我说我想代表的话，这样可能不是很好。我说希望把高雄大学变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大学，慢慢。所以我就跟我们的教授讲说，刘威奇刘校长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在四年内就把中山大学带进研究型大学。可是刘威奇之间是经过多少？二十年以后他有今天，他经过第一任校长李万四年，第二任校长这个赵进奇三年、七年，林基言九年、十六年，刘威奇第四年，他做了六年，第四年进到研究型大学。可是我们高雄大学才五年半，我面对的，而且中央大学以前面对的是学习这个政府经费非常充裕，一下子马上盖大楼，一下子马上很多经费来。我们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不是抱怨现在政府没有钱，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还没盖，一个理工实验室还没盖，我没有行政大楼，我现在我们行政大楼是用图书馆的五楼六楼，我没有学生活动中心，我没有大礼堂，学生毕业典礼要用什么？用晚上这个篮球场，我们现在盖一个风雨场加盖，是不是将来做一个集合场所？政府的资源都不够，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最后当然是硬体希望政府来支援，可是软体我们只要怎么样来跟这些产业界社会界来结合，只有这样大家努力来做。第二个，我来以后，我们透过很多的奖励措施，我们的老师的 paper， 我可以告诉他，我们老师的 paper 提升一倍，我们的 SCI 已经到了151篇 ，SCI 16篇 ，EI 89篇，我就跟我们教授讲说，我看到这样很高兴，希望明年能够再提升一倍。我们的 SCI 现在有300篇 ，SCI 有32篇，我们 EI 有160篇。可是相对的，我说好，我们有一些矫正办法，一篇 SCI 20000块，我说没关系，明年可以提升3万或者4万，SCI 12万，10万可以提升到12万，EI 可以提升到2万 ，TSCI 提升到2万。我们研发长说，好对哦，加起来明年如果照这样的话，要总共要多付2100万，怎么办？我说几年你们的高，要他过。只要达到这个，我会想办法来处理。为什么？这个学校是什么？是大家共同，是高雄的一个学校。现在马上发展，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资源非常缺少情况之下，只有什么？用其他的办法来努力。我各位看这好对哦，我够辛苦啊，我怎么不知道所以当然我希望我们馆长有机会能有一天当校长不过成大的资源是很丰富，是很好做我们现在连这个5年500亿，我不知道政府拿了500亿给当很多的学校，可是这些学校新的学校竟然生出来不被他骑我觉得这个时代那没关系，我们只要克服困难了，我们还是努力啊，对不对？而且大家多多支持啦我相信不会让他失望所以呢所以我想我大概会从这样一个目标去找出我们的核心价值。那我们现在也在跟各位知道，我们现在也跟中央大学合作，我们现在又在跟高雄县市的7所学校成立一个高雄学院联盟，从将来要做一个轻轨，大家知道吗最近已经都送到行政院，从这个高雄县的这个高师大这个还有应用科技大学，再来是一所大学，再来树德科技大学，再来过来第一科技大学，再来是海洋科大，还有中这个高雄大学，这7所学校连成一线，将来要做一个轻轨。所以未来以后我们的这个生活园区包括我们的选课，整个都是什么？大家互相开放。所以我们 我觉得如果这个政府能够同意来这样发展的话，我觉得说高雄这边是蛮不错的，那我们会继续来努力哈。好，阿哥，还有什么？啊，我们看，好，
从下抓了啊，馆长好，还有现场朋友大家好，那个我是一所大学的学生，那刚刚听了那个黄校长的演讲，觉得获益良多。那刚好有听到几点，就是黄校长，你之前有带过气管系，那之后又有带过人资所。那我们都知道，其实气管系他学的是武馆里面，我们算是比较通才。那人资所算是武馆里面的一环，比较专才。那究竟通才跟专才，在现今这个社会是哪样会觉得比较有竞争优势？谢谢校长。
好。这个竞争优势，我个人觉得哈，通才是一个很重要哦。可是你懂，现在很多人认为说气管系出来啊，三边拢没啊哦。我不是批评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啊，气管系出来打拢和打拢没啊。所以呢，我觉得说，但是你也不能他每样懂，他都知道。可是人管是专才，可是如果你只学一样人力资源管理，其他都不学。那你以后你怎么到企业界？我常常没有错，你只能说哦，我到人力资源管理一个单位，其他都没办法。我常常跟我们的毕业生讲，他说你如果毕业到一个企业界去，你不要告诉一下子就告诉他说我只是学人管，我读会人管，其他都不会，那你完蛋。我说你要到企业界里面，你本身在所里面已经学到武管，说武管你一定要。你了解的，所以你应该可以到企业任何一个单位，就告诉他我可以做。任何一个单位都学习了以后，你到了再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单位的时候，你是不是了解更多？你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很容易？所以我觉得说，通才专才，哦，当然都需要。可是我为什么一直说，我们一直在刚刚我们的同学在问，没有说你说哪些系毕业你很专，可是。如果能再修其他学程，是不是又变成通才？因为希望能够学的更多，所以现在很多理工的都会来修管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到毕业以后，他那个到工厂里面，将来可能不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呢、啊，或者一个基层人，你可能将来可能是管理人员。那你学了以后，你将来对你来讲是不是更好？外文系，我也常常跟我们外文系同学讲，我说不要学一种说我是外文，你外文将来怎么做秘书吧？我的外文只是一个工具，如果忘记我能够再学另外一个领域，将来我用的可能更广，对不对？你我不会是说我只是学外文，其他不会。所以很多的像这个人管所，他招收的学生，他有一组专门收这个外文系的学生。为什么？因为人力资源管理，我们现在走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外文系的专业的那个外文能力很强，到这边来的可能更好。所以现在很多外文系，哎，人文这个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多都在修管理，哦，但是因为很多他们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可能比较没办法去修理工，因为理工比较更专，技术更深。那其实可以透过学程，我刚刚讲过，像运输跟金融管理学系，就有所谓的这金融工这个工程财务工程学程，所以这个让他们修，有一些可以来结合的。当然我知道也有一些资管可以跟电机共开一个学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所以我认为不只是通才也不只是专才，在你的专才领域里面希望能够学到通才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我们未来将来出去以后可能会更好就是我个人看法也不要说我只专才，其他通才都没有你说通才没有一项你的专业，那这样可能你出去也会很吃亏很吃亏，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受。好，是
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哈，那我想那个黄校长他个人的经验非常丰富那他刚刚透露心声他过去吃很多苦呢，现在还在继续吃苦但是这个假扣跟他假报这个在这个社会上 那刚刚有几个意见呢，我想我这边也提供我个人的意见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这个创意啊，那创意就是跨领域啊，就是创意来自跨领域。那我们博物馆呢是一个科技的博物馆啊，那有人说科技博物馆是学科技的人来参观哦，那我觉得刚好相反哦，那个科技博物馆呢其实应该这个学管理的人文的人应该都来参观哦，因为我们这个博物馆呢里面所展示的是比较通俗的这个科技哦，所以管理的人人文的人他要有科技的这个素养，所以管理的人跟人文的人呢应该要多多来参观我们这个博物馆，那这样啊，使你得到这个工程的这个知识啊，物理、化学、科技、生物的这个知识啊，我觉得这个蛮重要。所以我这一点呢、啊，也是在这边呼吁啊，就是学管理人文的人呢、啊，应该多多来参加我们博物馆啊。那第二点就是刚刚问到这个，如何认识环境、创造环境跟这个啊，就是适应环境。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大，那个校长讲的啊。那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应该要这个环境的认识呢应该要从时间跟空间啊、哦、就是因为你只看到表面你还不了解，你可能要看到它里面的内涵，那内涵的话可能你要对一些历史啊、哦、应该有所了解，因为从过去的历史，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环境可能过去的应该也有啊，像有些人觉得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好啊、哦、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每天都在打打杀杀哈，你这个生命都不保的话呢，那感觉上我们这个环境呢还是非常美好的，因为我们虽然现在很多口水战，但是感觉上个人的这个生命安全呢还有很大的保障啊。那如果比之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那实在是天壤之别啊，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可能你随时会被杀掉啊，随时会被抢劫啊，所以我是觉得从这个时间走，那另外一个空间走，就是你要认识环境啊。不仅仅是认识台湾的环境，你可能要认识这个亚洲的环境，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环境啊、哦。所以你唯有从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两个轴呢，然后来认识环境，还有这个适应环境跟创造环境。那最后呢，我再次感谢这黄校长呢，这个非常这个精彩的演讲啊。我觉得他这个演讲呢，最重要的就是融入感情了啊、哦，融入他的这个融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情境啊、哦。那把自己的太太都讲出来了啊，这不简单啊。那太太也在身边呢、啊，所以他是这个真诚的表白啊。那我感觉到，如果要创造这个自我的环境呢，是一个 N dimension 啊，是一个多元的啊，不只是一个层面啊，很多的这个层面啊 ，N dimension。那要从这个科技、人文管理的这个修养啊，然后来创造自我的竞争优势。那我想今天呢、啊，我们。再次呢，以非常热烈的掌声呢，我们感谢黄校长。
谢谢大家，谢谢馆长。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国立高中大学来啊。那我们在南子区仁中港这个附近，校园是蛮漂亮的。然后现在我到那边也开始种了很多的花啊，种的花。那我们现在也开始校园里面种一些季节性的花啊，可以长花出来啊。那么。可能将来会每季节都有花哈、哦，大家也会到我们学院来。那我们有一些运动那个运动设施，包括游泳池、SPA、桑温暖，还有这个脚踏车，然后脚踏车区。所以啊，那么如果大家各位的小孩有兴趣念高中大学啊，欢迎过来，我们会好好照顾他。在座各位年轻朋友，如果你想到我们高中大学来进修，我们都非常欢迎各位啊。同时也请大家跟我们指导，希望这个学校怎么发展哦。那我们会尽量努力，绝对不会辜负我们高雄人的期望。谢谢大家，谢谢。